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好，今天我们要看四本书呢，在普通书信里面的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还有犹大书。当中我把约翰一二三书跳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还没有讲啊。约翰福音呢，这个跟约翰一书有很大的关系，很深的关系。然后约翰一二三书完了之后呢，犹大书已经讲的就是启示录，所以最后我们两堂课呢，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我们来研究约翰的作品 Johnny Writings、啊、包括他的福音跟他的启示录。那么 Johnny Writing 也可以说是 Johnny 的神学，约翰的神学、啊、约翰神学除了保罗之外，在新约里面记载最多的就是约翰的观点，约翰记书写书音书写福音书的方法跟他书信的内容教导啊。那我们下礼拜就详细讲这些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先把其他的都普通书信中间的剩下四本书把它都交代了啊。头一本我们看见雅各书，这本书呢的确在改教运动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难处。怎么说呢？大家可以晓得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一开始就提出来因信称义，但是很明显的，这里雅各书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不仅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他说亚伯拉罕明明是因行为称义啊，献上以撒，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在信心里面做的。所以从这个观点呢，很容易的我们说明显的这个雅各书呢跟保罗的教训有冲突有抵触啊，这是一个这个本书的特点。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要看看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呢，马丁路德对他的评价很低。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写 全本圣经的注释，唯独不写雅各书。哈哈，这个加尔文呢也没有写，而且呢加尔文也没有写启示录，因为他认为启示录很难写。那加尔文倒不是对他的教义有什么问题，对雅各有什么问题，不过他对他的评价也没有像其他书信那么高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看法时代的影响相当大的，在那个改教的运动中间，马丁路德很难提出来雅各书因行为称义而不需要解释，所以他干脆就不提。当然那个时候一般人对于圣经的知识也不是那么多，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可读的，所以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宗教改革之后呢，才开始到 Gutenberg 印圣经，第一本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出来之后呢，印圣经才有普遍流传的这个可能性啊。而且呢马丁路德翻译了这个德文圣经，这是我们以前已经交代过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呢，他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的神学根基啊，神学立场。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存在啊。当然我们就恢复到这个正典形成的经过啊。当我们以前讲圣经正典成型的时候呢，我们也记得马西安也不接受雅各书，只接受保罗啊。所以我想保罗在传福音事情上面，宣教运动上面，在外邦人中间是第一个使徒，所以影响外邦教会是很深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保罗的陈述，保罗的这个 diction， 保罗的这个讲法非常非常有力啊，所以呢新约的神学根基很多是根据保罗书信里面出来的。那保罗的确旧约的知识跟他的熟悉的程度叫人没有话说，所以他看见整体从旧约到新约那个转变啊，我们可以说大体上的新约的神学是经过保罗的书信而我们整理出来的。所以很快的就在西方教会，我指的是拉丁教会啊，保罗的书信很快就被接纳。那所以一切跟保罗不同的呢就很不容易那么样找到这个站立的地位。但上一个礼拜我们讲过，这个正典的形成接纳了雅各书还有其他的希伯来书，这些呢是对于整个的神学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保罗没有说的，还没有开是吧？ OK， 因为保罗呢，在这些事情上面，他的无论一个人多完全，他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设想的非常周到啊。所以保罗的神学有他一个偏重的一面啊，有他的属灵性，有他的教义性，但是从其他的几本书信的观点来看呢，它是一个平衡作用啊，他把保罗的书信呢造成一种平衡作用啊，不光是保罗那样子的dominant， 不光是保罗的书信呢控制了一切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提到讲到一些信心的问题啊，而且在雅各书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当他提出来这个生活教导的时候，跟教义其实没有直接的冲突啊，因为教义上面我们仍然可以说因信称义是新约的基础，但是在生活行为方面，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句话对于基督徒的生活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这也正好说出来今天很多教会的很多基督徒的错误啊，他们认为因信称义之后好了，什么都好了，所以对于自己的行为不注意，但是雅各书给他一个平衡，就是说你虽然是因信称义，这是你开始立足的点，但是一个人真正懂得信心，信心绝对不是死的，如果你的因信称义是，如果你只是一个道理上的明白，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你把你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把有信心的行为指给你看啊，所以这句话在雅各来讲非常强的。当然我们也会知道啊，这个在因为他特别提的似乎已经有一种知识，知道保罗在各地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雅各呢没有明显说保罗讲的不对，但是他要平衡保罗所讲的啊，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的恩典，在圣经里面不仅有保罗书信，还有其他的这些一般书信啊，这些一般书信呢给我们的帮助就是能够补足并且平衡保罗在教义上面所没有完全遮盖的地方啊，没有顾到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相信雅各书的收信者应当已经知道保罗因信称义的教导，我们并不相信说看了雅各书这个人就不走信心的道路，就靠行为称义啊，这个雅各书里面行为称义这些事情的观念不是像我们所说教义性的，而是生活上的问题啊，一个人有信心必须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始终坚持这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雅各的教导是用行为来平衡，来证明以行为证明信心是一种平衡，他用行为来表明你的信心是一种平衡。今天我们基督徒讲要见证是吧，如果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他不知道你的信心是什么，他只知道你信耶稣的，他并不晓得你信什么叫信心称义因信称义，但看你的行为这个人根本就不称义，那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无论是基督徒本身的平衡，或者为了在外面传福音见证的平衡，我们都需要雅各的教导啊，雅各书教导。所以雅各书最重要一个教导呢，他在生活在教义在生活行为上教导，就是说真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啊，真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这是雅各一个特点，雅各书的特点。那么这雅各是谁呢啊，在初代教会里面有四个人，可能是他的名字都叫雅各，而且很知名的。第一个呢在福音书里就提出来的，不是路加福音六点哈，这个到六章第十六节那个地方打错了，这是我的错误，昨天教的也没有看出来啊。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还有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这不一点好。那这个呢你就看见啊，这个他这里讲的这个雅各呢是两个雅各，你就看见在十三节里面，这个讲最早讲使徒行传祷告的时候啊，马太福音这个使徒行传他们在马可小楼上祷告，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费瑞党的西门啊，所以有两个雅各，这个是第一个雅各，第二个呢是雅各亚勒菲的儿子。啊，第一个雅各甚至没有知道他的父亲什么名字，根本没有写啊。有一个雅各，彼得、约翰、雅各，因为这个可能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啊，应该是这样。约翰兄弟雅各，那个约翰应该是使徒约翰的兄弟啊。但这个兄弟使徒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在圣经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单独的记录，我们不太知道啊。好像呢，耶稣每次带着西门、雅各、约翰。跟彼得的时候呢，这个雅各都没有说什么话啊，所以对于他的知识，对于他的这个记录不多。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认为呢他不一定能写这样的书信啊，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另外一个呢雅各呢就这里讲的亚勒斐的儿子雅各，这我们也称作小雅各啊。这个呢在马太福音十章三节还十点零三分都出来了。马可福音三点十八。应该是不是一点是两点啊。然后路加福音六章十五节，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有记录的。再有一个雅各呢西庇太的儿子。这个雅各呢应该是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的雅各，应该是这个雅各啊，是第三个。那所以第一个呢还不是雅各，使徒行传雅各呢不是，你们仔细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出现三个雅各啊。我刚才讲的也没有错，第一个呢是彼得雅各，彼得约翰雅各是亚勒菲的儿子啊。那里呢第二个呢是亚勒菲第二个是亚勒菲的儿子，第一个是西庇太的儿子，第二个是亚勒菲的儿子，第三个呢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个雅各是谁不晓得啊，显然不是约翰的弟弟，也不是亚勒菲的儿子啊。那所以呢或作兄弟雅各，雅各儿子兄弟雅各，所以不晓得是哪一个啊。那这个呢就圣经里面的这个交代不清楚啊。路加福音，我们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六章十三节，六章十三节，这个雅各约翰的应该是亚勒菲的儿子，也是这样提到，十六节雅各的兄弟犹大啊。那这个犹大呢以后我们谈论犹大书的时候讲的是谁啊，我要再查查看这里讲那个雅各是谁啊。最后雅各呢比较多的地方提到的啊，这个不是最后第三个亚勒菲的儿子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呢，通常都是西庇太的儿子约翰和雅各都一起出现的，所以雅各约翰一起出现，这里不很多 reference 啊。最后呢是主的兄弟雅各，这个呢是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耶稣肉身的兄弟，那这个肉身的兄弟天主教里面呢始终不相信玛利亚还有生的其他孩子，所以他们保持玛利亚终身是处女啊。那这个呢跟圣经的教导不是相合，所以有些解释教会传统里面解释说是这个所谓耶稣的兄弟啊是指的这个约瑟前一个婚姻在娶玛利亚之前前一个婚姻所生的儿子，这些呢更没有凭据，所以我们不接受这说法。一般我们的了解呢所谓耶稣的兄弟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以后呢生了几个孩子又生了几个孩子，这就是所谓今天如果我们讲 half brother 啊，不是真正的肉身上完全的相同的关系，但是都是玛利亚生的。所以这里提到几个人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讲那个比喻的时候讲那个杂种比喻之后，他们的兄弟跟玛利亚在外面找他啊，所以耶稣就说了看了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那是那一段里面提到的这些名字啊，这个十三章里面啊最后的时候，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啊西门犹大啊，这有个雅各，所以主的兄弟雅各。那所以呢到底是哪个雅各呢，第四个雅各，主的弟兄兄弟雅各。因为这位雅各呢很显然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地位慢慢显明出来啊。那个以后称作长老雅各，使徒行传里面。那我们推想呢他可能是一般人同意的，就是说这个早年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圣经里特别记载他的弟兄们不相信他啊，不信他，因为他们因为肉身的兄弟的关系就不相信他是弥赛亚啊。那么怎么会信主呢，一般的了解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兄弟就开始信了他，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无论是这个雅各或者以后我们看犹大书啊，那这些都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才相信他的，虽然跟他的肉身中间的关系，有一个说法呢是讲到这个雅各呢因为看见跟他一起生活，所以他复活以后不仅接受他是弥赛亚，并且他对于生活的 这个见证生活的表现，就五体投地，无话可说啊，所以真正的信他。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一般人知道，不管雅各自己心理变化如何，我们晓得他是一个非常深重的律法主义者啊。为什么？因为以后在他跟保罗交往的时候，保罗第二次第三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特别把保罗带去说，兄台请看，而这里信主的犹太人多少万啊，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知道保罗的背景是法利赛人，所以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那他自己也是为着律法热心，而且你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中间，这个开这个所谓第一次大公会议的时候，雅各最后代表教会起来说话，定夺了这个该怎么处理外邦人信主的事情。彼得也在场，但彼得所说的话呢，好像雅各做主席，最后雅各起来锤子一敲，就这样敲定了啊。所以雅各在福音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已经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根据教会的传统和历史啊，我们所知道的呢，这个雅各为人非常公正啊，他有一个外号叫做 Jacob the Just。当然你知道这个英文也是玩这些文字游戏， Jacob the Just， 说他是公义的雅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非常正直，他的行为没有话说。那这一点呢，品行规矩啊，循规蹈矩，这个呢跟他写雅各书呢有相当大的这个 consistency， 非常非常强的一致性。所以我相信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会被人接受，因为他自己个人来讲，他的行为循规蹈矩啊，没有可指责之处啊，这是雅各的背景。那么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就发现，他是写信给散住的十二支派的人。那这个语气的用法，这个话的用法，跟保罗的书信可以说不一样啊。第一章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散住十二支派，这个散住十二支派的观念啊，这个所谓散住十二支派观念是犹太人特有的观念。讲到散住十二支派，因为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所遭遇的环境就是散住在十二支派。那这件事情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晓得他犹太的背景非常强。但是受众呢，根据本书应当是犹太人，应当是犹太人，而且从他的内容看呢，他是面对信心的挑战啊。那么他们所带来的难处，很可能从犹太教转成基督教，告诉他们不是因行为称义，因信心称义的时候呢，他们就忽略了他们的行为。犹太人守规矩，犹太人守一切的律法，每件事情都由律法来辖制他，或者来控制他，来决定替他断定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情，很强的这个传统里面。等到一旦得了释放，不再守这些传统以后，很可能他们的态度就转过来，对于行为非常轻看，因为反正是凭信心，不是凭行为称义，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对于信心的误解呢，导致很多的困难。而且我们读了希伯来书，可能这个希伯来书的影响，当时的影响也是同样发生在雅各书的收信者人身上，还是有很强烈的力量要他们做基督徒，但是要回到犹太教啊。这些问题呢就产生各种矛盾，他们可能为了不回犹太教，特别不去管行为的问题，这也是一种偏失啊，又不愿意这个放弃基督的信仰，又占了便宜，不肯守这个约束，旧约的约束，并且为了要分别，特别不守约束，这种心理状态很难说的啊。所以雅各面对的情形，这个书信的背景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处理的需要啊。所以呢，他们在信心的试验中间难以站住，到底应该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可能信心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不被特别强调，等到有一天听见这个彼得的保罗的信息，或者说是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说因信称义之后，一下子好像放松到一个地步，不知所措啊，不知所措，好像一个人一下中了乐透奖，钱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花一样的心理状态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信主之后呢，一个人的行为该怎么办，墨守适从 不知道怎么办，也不去守犹太教律法，基督教没有这套东西啊，该做怎么样，该每天早上起来见主祷告，该怎么，没有这套东西，怎么办？所以呢，无所适从变成一种相当空荡的信心啊，这就是我相信，这是雅各书写信的背受信的背景啊。再有底下我们要讲到写作年代，再回来看，可能这个事情就有可能这样发生的啊。所以呢，我们也讲受众的背景是当时的背景，但是雅各书本身提出来一种他们一贯的律法的背景啊，所以它的内容呢，雅各书内容广泛的使用旧约背景，还有登山宝训。可见呢，这些受众对于旧约有相当的认识，在这里没有看见特别对外邦人有关系的啊，所以这封书信雅各书说写信给散住在十二支派的人，他用这个名字 Diaspora Diaspora 啊，这个在历史上有个名词 Diaspora D-I-S-P-O， 我这是雅各书里面写的，这里没有写啊，我们搬过去看雅，其实雅各书这些犹大书、有一些有关系的人，有关系的事情 Diaspora D-I-A-S-P-O-R-A。 好，那这个呢，我们就讲到这个整个的背景啊，讲到雅各的背景，讲到这个收信人的背景，讲到整个时代的背景啊。那么关于写作的年代跟地点，这个呢，从圣经本身雅各书里面看出一些端倪来，怎么讲呢？因为这里提到会堂，他用的是 synagogue， 那这个字呢，我们晓得在犹太人用，以后在教会里面呢，慢慢就用教会的名字，不用 synagogue。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用 synagogue 这个字呢，可以表示说教会非常早的时候，这个名字还不是很普通的时候，犹太教里面出来的一个所谓拿撒勒教党啊，那么拿撒勒教党呢，慢慢发展成今天我们所明白的教会，就被犹太人从教会里面，把教会从犹太教里面赶出去了。这个地方还沿用会堂的名字，而且散住在各十二支派，犹太人散住在各个地方的时候，那他们的聚集就是以会堂为中心，所以会堂里面收信的人就可以在这边对犹太人宣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了解的写作年代一定不会太晚，太晚的话就会用会堂这个名字。早到什么程度呢？可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之前，因为全本书没有提到大公会议的情形啊。如果提到大公会议，那这个律法的态度跟要求一定会减轻很多啊。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判断，这本书可能是写在主后45年到49年之间，很可能比任何的新约书信都早，甚至早过加拉太书，很可能。因为加拉太我们判断它大概是48年，那因为需要保罗出去到了加拉太省传过福音之后才有加拉太书，所以判断在主后48年左右，46年48年，所以这样看起来雅各书可能比其他的都早啊，甚至比福音书都还早，可能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里面用的语言奇怪，因为这是一个 transitional period， 从犹太教慢慢转成基督教。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推断，雅各写信给十二支派的人的时候，并没有分他们是基督徒或者不基督徒，根本没有分他们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只是说他们在外邦人面前，在任何人面前要有一个真正的信仰的态度。那可能雅各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还认为这教会可以在犹太教里面继续生存，所以他特别说到他是什么，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把神和主耶稣基督都提出来。对于外邦人来讲，对于不是，对于犹太人来讲，神是必要的，提到神是必要的。对于有新的信仰的基督徒，提到主耶稣基督是必要的。所以他说他是主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仆人，是主耶稣基督仆人。你注意到这里，他在耶稣基督上面加了一个主字，这个是无形中暗示性很强的提出来，他一个犹太人立场把耶稣当主，就是把耶稣的神性接受了，接受了耶稣神性，把他当作与神同等。因为主这个字不可以随便用的， Adonai 这个字， Lord 这个字，在犹太人不是随便用的，用的这个字是很严重的。因为除了有世俗意义之外，在宗教上面主的意思就是神，这不能称呼的，不能称的，不能妄称的神的名，所以用主代替。今天把主这个字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是把他的地位大大的提高。所以这样看来， 我们大概知道犹这个雅各书的写作非常早。那么为什么正典还接受，不把它当作犹太教的文献，当作基督教的文献？当然因着主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很重要，扮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另外我相信早期的教父有这样的智慧，分辨说这里所讲的的确是非常重要，讲到基督徒的行为，讲到基督徒在外人面前的行为，这个呢的确是补了保罗的缺，保了补罗的偏啊。保罗其实可能本人不偏，因为雅各也说你自己行规蹈矩，守住律法的要求，但是他却没有强调守旧约律法的重要性。雅各这里也不是强调旧约的律法，而是说基督徒一个在犹太教中间信主的人应当有的信心跟行为的平衡，或者说行为的表现。这就是雅各书今天会被接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虽然是过渡时期所写的。那么这本书的题材呢，写的方法很像旧约里面的格言，最靠近箴言。所以有人说雅各这本书是新约中间的箴言书，或者是新约中间的智慧书。那么这本书一开始，除了一开始提到试验，信心的试验之外，似乎呢雅各写这本书一句一句信之所至，好像箴言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构的。箴言读的难读在这里，因为它有时候不是结构，它讲相同类似的思想放在一起，而且写出来以后呢就放在那儿，所以每一个长短多长都不一定，没有一定的格式啊。好像雅各呢也是这样写，除了刚开始讲到这个试验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结构。但是它的内容呢，虽然大部分跟信心有关，比较缺少章法，没有一个信心，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 development 啊。今天我们讲道学啊，一定要讲一个这个发展的路，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听的人可以思路一步一步跟上你。如果今天在讲台上面一句一句一句讲完，当中没有结构，我想听的人听得糊里糊涂，听了以后回去抓不住一点印象，因为没有一个提纲挈领抓得住。雅各书你读起来内容很多很多，而且都是很好的句子，但是似乎缺少一点章法，所以我们说它比较像旧约箴言书的写法。很少几个人把雅各书分析得很好。今天呢我找的呢，他把英文字都改成中文， computer 太聪明了。我原来写的今天叫 Wilkinson Boa， 他翻得不错，威尔金森宝儿。Wilkinson Boa B-O-A， OK， 他的名字 Boa B-O-A Wilkinson Boa。 在这里呢讲到信心的试验，这个 Wilkinson Boa 这个分析不错啊，是我看见最具有分析性的意义的一个讲大纲。他说呢，第一个是讲信心的试验，一章一到八节，在这个里面呢讲试验的目的跟试验的来源。他里面有一句很重要话，他说神不能试探人，神是试验不是试探。神试验这个呢，我们从年轻的时候这个字上面英文都是一样的，所以它只是字义上的不同，跟它的背后动机的不同。所以神不试探人，神试验人啊。那试验人的结果呢，就显出他信心的真实。所以试验有目的，第二个试验的来源不是从这个从神来，不是从撒旦来的啊。第二个他讲信心的特质，这里呢他分作六个点：信心使你能够遵循神的话，信心对人没有偏见，信心能够以行为证明，信心控制你的舌头或者约束你的舌头，信心产生智慧，信心必定依靠神。很有意思，信心必定依靠神啊。所以这是 Boa 的翻译， Boa 的大纲。第三个点呢讲到信心的得胜，五章七节到二十节，信心能够忍耐，能够等候基督带领。注意到在这些书信里面已经很早出现基督带领的应许。第二，信心会为受苦者祷告啊。第三，信心能够救回迷失的弟兄。所以这里呢，如果你读雅各书没有信心这些字头，好比你读最后第五章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 罪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一个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没有提到信心。所以你看 Boa Wilkerson Boa 翻大纲，这个大纲怎么做的，他把信心两个字放在里面，所以借着信心把它串起来。事实上呢，等于没有串，因为里面东西还是散的，但他把它加上信心之后呢，用信心把它当作一条绳子把它拴上了啊，你知道意思。所以很多的书呢，比如说马友藻就说这个雅各书很难写大纲，他也写了，的确也写了，讲句真话没有这个好，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没有把信，他不肯把信心用外来外面字把它加上去把它拴住。但是博瓦这个说法呢有他高明之处，所以我拿给你们看啊，你们记下来。你们看其他的解经书，雅各书不一定这个大纲，多半可能采取马友藻的方法，就是把它散在那里，因为本身就是难以把它大纲化的啊，你们知道吧哈。所以这个雅各书呢是出名的，在新约里面是大纲最难写的啊。那我看见的包尔的东西，我就看着这个威尔金森包尔的东西给你们留下来啊，看一看。好，我们底下讲彼得前书。彼得前书，这个彼得前书的跟雅各书有点像。你看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也用了同样字叫做寄居的。这个寄居者的概念啊，寄居者的概念是以色列人所独有的。这个呢当然影响了新约，所以彼得呢也不能怪他啊，写了寄居的这个字样啊。所以我说跟雅各书有点相近啊。那刚才我们说雅各书的历史可能这个时间很早，45年到49年之间写的。彼得书信呢明显比这个晚啊。那好，我们看下去。这里呢他提到的几个地方啊，刚才我说 Diaspora 就是说 Dia 就是 Spora 就是分开的意思啊。Diaspora 这个所谓分散的人呢是指的什么？是指的犹太人的分散，还是指的基督徒的分散？是指的犹太人历史上的一直的分散，还是指的基督徒因着受逼迫的缘故分散啊？我们看见在为斯蒂凡事件分散的人有不少，是吧？所以这个分散两个字呢，虽然是犹太人的观念，但基督徒已经借来了，所以这里是我们不能明白，不能够一下判断到底是指的哪一个啊。总之你要晓得彼得用的 diaspora 的观念啊，写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